老说老，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德国的底层逻辑。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可以视为之前一期节目的补充和引申。那一期节目就是德国为何衰落。在那一期节目当中，我为大家介绍了德国在二战之后走向经济衰落的整个过程。德国在二战结束之后，曾经有段时间是推行自由经济，但是很快德国的经济政策转向了大政府大福利，那么整个德国的国家经济也逐渐失去了活力，失去了竞争力。那么这期节目就要为大家解释为什么德国会做出这种错误的选择。那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德国在历史上做出的错误选择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很多次。那么德国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往往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今天我们就来解释为什么他会做出这种选择。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必然要说到德国人的底层逻辑。那么德国的底层逻辑涉及到德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啊这些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先还是从起源的角度说一下德国和德国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说到德国还有德国人，就必须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英文当中的 German， 它通常表示德国人的意思，另外一个词就是 Deutsch 和 Deutschland， 意思就是指德意志或者德意志国家。这些词其实都可以代表广义上的德国还有德国人，但是他们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先结合这两个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德国的起源。这个起源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了本期节目所讲的德国的底层逻辑。那么所谓 German 这个词，它的原意是指古代的日耳曼人，日耳曼这个名字则是古罗马人用来称呼罗马周边的野蛮部落。这个词的原意是指山里面居住的山地人，或者是高声喊叫的人，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在罗马文化之外的那些野蛮部落。再来看德意志这个词，它的原始拼写是 Jewot， 它的含义是指最底层的平民大众，也就是指那些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并没有完全接受罗马文明教育的野蛮人。所以不管是日耳曼还是德意志，那这些词的原始含义都不是褒义词，它们都是指未经文明开化的原始部落，显然带有文化上的贬义。那么日耳曼人这个说法是非常宏大的概念，今天的英格兰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等等啊，都可以说是日耳曼的后裔，他们在过去都统称为日耳曼人。那什么时候开始日耳曼这个名词专门指今天德国地区的人呢？那大概是在中世纪之后发生的事情。西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覆灭，西欧地区出现了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建立，让长期迁徙游荡的日耳曼部落开始长久的定居下来，从事农业还有手工业。这些定居的日耳曼野蛮人根据所在地的不同，逐渐开始产生了各自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西元843年，查理曼大帝的后代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将查理曼帝国分成三部分。那其中东部的法兰克帝国大部分位于今天的德国境内，东法兰克帝国的人们也开始自称为德意志人和日耳曼人。那日耳曼人这个名字从过去的泛指开始变成特指生活在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德意志人。那在整个中世纪，德意志人这个族群依然和过去一样被人瞧不起，原因在于虽然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但是罗马文化依然在影响整个欧洲，以拉丁语为载体的罗马文化依然在欧洲传播，尤其是南欧国家基本上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拉丁语国家。而那个时代的德意志人在语言上没有接受拉丁语，在文化上也没有被拉丁文化同化，所以这些德意志人在当时也是被文明程度更高的地区视为缺乏教养比较野蛮的族群。换句话说，德意志人依然在文化上被歧视，他们在文化上和欧洲格格不入，属于欧洲的另类。那么无论在古罗马时期还是古罗马之后的中世纪，德意志人长期都被欧洲主流文明所歧视鄙视。那久而久之，德意志人自己就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那认为自己本来就和欧洲的主流不一样，他们也更加珍惜自己民族的语言以及自己生活的土地德意志兰。可以说外界的歧视和看不起反而激发出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那么这种文化上的歧视从古罗马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了近代。那么近代世界的历史是以海权国家的崛起为标志，海权国家的集大成者就是大英帝国，而英国人恰恰是非常瞧不起德国人的。在19世纪以前，英国人就认为德意志人不过是一个崇尚音乐和哲学的民族，生性死板，在经济方面毫无建树，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软弱无力。那这里先暂停一下历史的叙述，来做一些理论分析。长期在文化上被歧视的历史是否塑造了德意志人自卑的心理，影响了他们的民族性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卑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无论个体还是群体，他的心理都是如此。区别在于不同的人自卑程度不同，而且人们治愈自卑的方式也不同。按照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尔弗瑞德·阿德勒的说法，对先天和后天的自卑的补偿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动力。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阿德勒打了一个比方， 对于自卑感的弥补，就好像身材矮小的人喜欢垫脚走路，或者买高跟鞋来穿，以此弥补身高的不足，这个是一种普遍的情况。那么补偿自卑的方式就决定了个人和集体他的心理是否能够保持健康。那如果补偿自卑的方式错误，则很有可能会造成糟糕的后果。那补偿自卑的良性方式就类似于古希腊历史上患有口吃的演说家狄摩西尼斯，他早年因为口吃被人嘲笑，所以产生了自卑。那之后通过刻苦训练，不仅弥补了先天口吃的缺陷，最后还成为了受人敬仰的演说家。那么对于自卑补偿的不良方式是什么呢？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当中有段原话写道，自卑感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想通过一种想象的优越感来释放自己，但这种方法对于解决问题毫无作用。他们往往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搁置在一旁，而从那些乱七八糟的小事当中寻求优越感。他会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开造成失败的因素，而不是勇敢向前争取胜利。如果把阿德勒的自卑补偿学说带入到德意志人的历史，就可以找到德意志人补偿自卑的独特方式，可以说是基本靠想象。那么德意志人漫长的民族史就是不断的歌颂拔高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将德意志的国家历史神圣化，以此来抵消那种被歧视的自卑心理。那么按照阿德勒心理学来看，这其实不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它脱离现实，没有在现实当中真正的改变自己。英国的学者约阿希姆·惠利在其作品《神圣罗马帝国》当中有一段原文写的是非常深入，他写道，德意志人相信他们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政体，也就是罗马帝国。他们用起源神话来解释这一切如何发生的。创作于1080年左右的安诺之歌是献给科隆大主教的一首赞歌，他讲述了凯撒和德意志人作战，经过10年战斗之后征服了对手，后来他在罗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于是返回德意志，在那里他被誉为英雄，德意志人帮助他征服了罗马，建立帝国，从此德意志人在那里受到欢迎。 那么非常明显，德国人通过把自己的起源历史和古罗马联系到一起的方法来自抬身价，来提升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认同。那么这些历史神话未必是真的，但是德国人选择相信这些神话，其原因就在于呢，他们有非常充分的心理动机去相信这些神话，那么用这些东西来弥补心理上的自卑感，从自卑当中产生出自豪自信，甚至产生出自大。那么在法兰克王国之后，今天德国的地区实际上是属于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那这个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由自卑情节产生出自大情绪的帝国，那么它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自卑补偿型的文化。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一种文化。
那我相信大部分观众都听过启蒙主义时代法国学者伏尔泰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评价，那就是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意思是说德意志人的这个帝国根本没有统治过历史上罗马的全部版图，自己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而且内部依然是延续了早期日耳曼部落那种松散的联合结构，具有地方自治的特征，它并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因此这个名字名不符实。那么说起来，伏尔泰只是一个外国的旁观者，他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言语当中自然是带有讥讽和批评，但是就德意志人自己而言，他们其实对于神圣罗马帝国带有某种怀念的感情，甚至是引以为荣。西元1806年，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拿破仑战争而灭亡，很快的德意志人就开始怀念起他们帝国的往日荣光。约阿希姆·惠利在《神圣罗马帝国》一书中如此评价德意志人对帝国的看法，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人们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消亡感到震惊和怀疑，许多人都对那段历史颇为怀念。年轻的浪漫主义作家公开表示，他们相信中世纪帝国的伟大成就，并且支持要在未来建立新的帝国。这些年轻的爱国者通常被视为第一批真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们想要重新统一德意志。那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不久，北方地区的普鲁士王国开始崛起，并且是不断扩大版图。这个时候德意志人那种关于帝国的梦想，关于民族崛起的梦想又一次被点燃了。而且这一次的德意志国家梦是和近代民族国家概念融合在一起的，这也就形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德国人的性格。那之前我说过，德意志人是一个善于音乐和哲学的民族，他们的集体感情还有信仰主要是通过音乐和哲学来体现。那这个节目我们不谈音乐，但是可以说两句哲学。那我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说过，比如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对当代德意志精神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通过对于历史哲学的论述，等于是把德意志这个概念在道德上、精神上进行了无限的拔高。在黑格尔的著作《历史哲学》当中，他公开提出日耳曼人的后裔德意志人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 德意志人的世界是弥赛亚重临之前的最后一个世界，也是人类普遍获得自由的世界。德意志人必须要完成日耳曼世界的建设工作，也就是说他们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黑格尔的这些说法显然很对德意志人的胃口，因为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由自卑产生出的自大，这种骄傲自大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天然就和黑格尔那种自命不凡的历史哲学相匹配。美国的德国史专家史蒂芬·奥斯门特在《坚固的堡垒：德国人民的新历史》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评价德意志人的民族信仰，如果说超越阶级的超越德意志确实存在，那么同样也存在超越历史宗教教派的原始日耳曼信仰。在这种信仰当中，德意志民族自身它既是启示者也是被启示者。尽管这种超越历史的民族宗教观念看似粗浅而且很自大，但是它与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对于基督教的改造一脉相承，也与尼采的永恒回归福音思想有一定的联系。那么这段话我觉得是非常公正的，德意志人的真正信仰是他们的国家和民族，而不是个人的自由。那么这种思想被黑格尔等等近代思想家进一步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德意志人认为他们的历史使命不可能依靠个人英雄主义来实现，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力量才能实现。那这个方面，德国人跟美国那种崇尚自由主义还有个人英雄主义的国家就完全是南辕北辙。那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来自于国家还有集体，而不是个人自由。那这种集体意识已经在源头上扼杀了自由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发展，因此它在经济上先天就不利于自由竞争，在文化上不利于个人自由主义。我们可以引申来说，就是自由竞争从来都不是德国人的常态，他们的常态是类似于集体主义、社会主义那种类型的社会规则。那这里我要暂时回到之前的那期节目，德国为何衰落。在那期节目当中我说过，二战结束之后，联邦德国被盟军占领期间曾经短暂地推行了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当时德国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就是自由经济的第一推手。但是没过几年，德国那种自由经济的气氛就烟消云散，德国的经济制度又被改回了大政府大福利的方向。那这种改变其实是体现了德国文化一种非常固执的惯性，因为德意志文化的根源不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是国家和集体。自由竞争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非常另类的难以接受的文化，他们在历史上最熟悉的路线还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这些东西。所以从文化上看，德意志人的文化先天就没有办法搞出真正的资本主义。德意志人的文化其实也和发明创新不兼容，因为发明创新的前提呢，说到底其实还是自由，创新来自于个体的自由，而不是国家和集体的计划。那么德意志人究竟能干什么事情呢？他们的文化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创新，也没有自由竞争能力，但是他们具有很强的服从能力，还有很强的执行能力。德意志人可以把老板交给他的任务非常严格的、非常有效率的完成，这个就是德国人的上限。他们完全能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充当非常优秀的工具人，成为一个精密机器上的精良的零件。这个就是为什么平时我们总是觉得德国人非常严谨、做事很精确，但是没有什么创造性。这种刻板印象其实是来自于德国人的起源，是来自于他们既自卑又自大的历史。
那么德国人的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德国这个民族从一开始诞生的时候，这种国家集体意识就融入了他们的血液。那这样的一种国家呢，它往往也容易被集体情绪绑架，陷入到一种集体疯狂的状态当中。那么历史上让德国陷入集体疯狂的并不是希特勒还有德国纳粹党，而是德国本身的这种文化历史。那德国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这种疯狂的集体文化的体现，它不管是二战时期纳粹的社会主义，还是二战结束之后所谓的社会福利主义，表面上看上去非常不一样，但实际上本质都是相同的。那他们的源头呢，都是德国人血液当中的那种自大，而这种自大源于一种深刻的自卑的情结。那么毫无疑问，当代的欧洲正在陷入一种全面的混乱，那既自大又自卑的德国人能够独善其身吗？能够避免陷入这种混乱当中吗？显然不可能。德意志人必然会被卷入欧洲未来的乱局当中，而当这场大乱局爆发之后，所谓的德意志民族未来存在不存在都不好说。好，今天就这些，我们下次再见。